我们就开始上课。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是在每一次当我们纪念你的时候，我们都深深看见我们自己实在是不配。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爱我们，你愿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主，你的爱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主，即使当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面也真的是觉得我们不配，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还是常常的得罪你，我们还是常常在许多的事情上，主，我们实在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你的面前。主，所以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只能够说感谢，因为我们既不能够为自己来赎罪，我们也真的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样的罪。实在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作为。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被开启，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主，特别孩子要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总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即使当我们在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甚至是为了自己而听。但是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目真正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我们看见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因着认识你，所以我们就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把这一堂课的时间求主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点名的单子是在外面的墙壁上。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来上课，可是没有去这个点名单上把你的名字勾上哈。所以我还要再一次请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帮我们的忙如果你没有上了课，你没有去勾把你的名字勾上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等一等下完课去把你的名字把它勾上去让我们的班长他每一次能够统计这个人数的时候能够比较容易一点哈。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希望今年开始我们可以给大家在结业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结业证书，所以还是再一次要请你们帮忙在外面聚会前上课前或上课后把你出席的情形把它勾上去。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事实上好像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会发现犹太人他们对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直不能够明白。从第五章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称神为父，以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所以谢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对他的仇恨就不断的增加。到了今天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如果刚刚我们很留意去读上下文，我们会发现约翰他很刻意的在经营在写他的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把犹太人对耶稣的仇恨慢慢慢慢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一再有两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次说就有人想要下手捉拿他，只是还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从约翰福音的里面，这些犹太人对他的仇恨就不断的增加，到了最后 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真的开始计划要捉拿他，而且要把他送到罗马的官府去，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不能够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他送到罗马的官府。当他们把主耶稣捉拿然后送到罗马的官府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以政治的罪名来控告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3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把他抓到比拉多那里，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他们到比拉多面前告耶稣，他说耶稣诱惑这些百姓，说耶稣禁止人纳税给该撒，还自称为王。对当时的罗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好像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是一个集权政治的国家，有人想要自立为王，或者有人要聚众与政府反对，那这都是很严重的事。但是他们虽然以这样的理由来告耶稣，实质上他们之所以要杀耶稣，却是因为耶稣他称神为父，他把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或者说实质上他们要杀耶稣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他向他们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七节，这里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是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有我们的律法，按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真正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在加利利和犹太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传道3年半的时间，他用各样的神迹奇事，用各样的教训，把自己是谁向这些犹太人显明出来，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还是不能够认识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真的就是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5章，当耶稣就是当这些犹太人听见他称神为父，以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就想要拿石头打他，要杀他的时候，耶稣就提出一些证据。他说，我不但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而且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5章，这段我们曾经读过，庄牧师讲到的时候读过，但是我们今天还要再一次来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第31节到第39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31节到第3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到这里哈，这里耶稣说，他如果为自己做见证，他的见证就不真。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如果我们要定一个人罪的时候，在那个生命记很清楚的说，必须要有2到3个人的见证，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就定一个人的罪。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说，我不仅仅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还有其他的见证。那在这一段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庄牧师给我们的这个讲到的大纲里面，有列出这一段耶稣一共提出四方面的证据，或者说见证，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有哪几样，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提出哪四个方面的见证，可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施洗约翰啊，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还有呢？还有天父，还有没有？圣经，还有呢？对，耶稣所做的事啊，你看第32节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所以这里提到约翰为他做见证，但是36节他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是什么呢？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是特别跟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关，因为前面他使一个38年的瘫子病得医治，然后这些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但是他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于是犹太人更加想要杀他，因为他称神为父。那他说父还要把更大的事显给他看，什么更大的事呢？他说父叫他有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而且要把审判的事完全交给他。所以耶稣就是提到说，他所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那么第三就是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那么第四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提出四方面的见证。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看第11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这里耶稣事实上他还是重复同样的事情 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主里，父在他里面。他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但是耶稣强调说，他的话，他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他是怎么样从父听见他就怎么说。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听见他所说的话还是不肯信，所以耶稣就说，那么你们即使不信我所说的，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除了刚刚前面约翰福音第五章所提到的四方面的见证，这里耶稣还加上一样，就是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也是可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但是即便如果你们不能够信我所说的话，你们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能够信我就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根据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归纳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耶稣自己提出五方面的见证，证明他的确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下面5堂课我们就要看这五方面的见证，每一次我们就看一样。今天我们就是要看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在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当时所拥有的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那么耶稣说圣经为他做见证，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的里面，就是今天所谓的旧约圣经的里面，早就已经讲论关于他的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念第25节到第27节。 路加福音24:25-27，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对两个门徒，有两个门徒往一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村子，就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就遇见他们，他们就跟耶稣谈论关于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哈。那么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就是把整个旧约的圣经，摩西和众先知，就是指的整卷旧约，在整卷旧约里面所讲论关于他的事，他都给这两个门徒讲解明白。那么我们翻过来，还是24，我们念第44-45，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是耶稣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对他的11个门徒也是一样，对他们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这也是指的整个旧约的圣经，都是上面都是讲论关于我的事。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讲解圣经，告诉他们上面凡事讲论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是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呢？至少在当时犹太人所有的旧约圣经来说，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旧约的圣经就有很多，就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旧约的圣经就讲论关于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即使今天对我们这些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不但是旧约，而且现在整个新约圣经的中心也都是讲论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出一个考题问大家说，圣经的整个中心的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讲论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读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是为了我自己生命要更加的成长，是为了我自己要得力量，要得安慰啊。的确，我相信圣经都提供，对我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帮助。但是圣经，整本圣经，神所要启示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借着这本圣经来认识这位耶稣。整本圣经新约到旧约，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位基督是谁，就是要为这位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我们要来认识到底圣经要把这位耶稣，这位基督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是什么，圣经上到底讲论关于基督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是仅仅说为了我们自己个人要得到一些帮助，我想更主要的，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很自我中心的来读，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真的存着一个心说，哦，我要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位弥赛亚，因为这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发给大家一个讲义， 上面是给你们列了一些关于在旧约当中所提到关于弥赛亚的一些预言，特别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的门徒说，凡经上指着的他的话都已经怎么样应验了。所以旧约讲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旧约里面讲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通通在这堂课里面 给大家很详细的去讨论。所以要请你们自己回家有花一点时间把这上面的经文把它看，但是呢我所列的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表，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没有列在这个表上。那么据有人这个仔细的算过，他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在旧约里面有333个地方的经文是讲论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那么当然我想我们如果说要很特别的指出哪一段经文是讲论关于弥赛亚的，我们可能可以算出333个地方。不过我想即使整个圣经不是特别在讲论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信息还是集中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因为上次我特别跟大家讲到弥赛亚的意义，或者说基督的意义，就是耶稣来他要成为先知、祭司、君王。所以即使是就是说其他不是很详细很特别讲到关于弥赛亚的经文，还是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位弥赛亚，或者说一位救主。这一位弥赛亚他来，他就是要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他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要让神真的是能够，神的国真的是能够降临在地上，让神真的能够是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这是整个圣经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用这样子的心来读圣经，我想我们里面就会发出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不单单是好像每一天只是为了说主谢谢你今天保守我平安，主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个恩典，谢谢你今天给我那个恩典，你会发现我们这样还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真的是把神的国度放在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真的觉得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当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目前最难的一个，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眼光可以转成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会变得忽然，这个神的话对你会打开，就是有很多你过去看不见你现在可以看见。因为你如果真正以神为中心，你的心眼就会被开启，你会看见，看得更广，看得更远，你能够更加认识这位神，而不是一直都只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一天到晚还是在想自己啊，我好软弱啊，我要主加给我力量啊，哎呀我今天这个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需要主为我解决。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非常自我中心，我们还是总是以自我来做我们整个生活信仰的一个中心。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心转到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的懂得怎么样来敬拜神啊。那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看我们讲义上的一部分，就是关于耶稣的家世，我们看圣经怎么样在这方面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念第15节，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念第1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记不记得我在第二次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 有福音的信息出现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想创世纪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一章圣经记载人怎么样犯罪。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神造了亚当，他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他给他一个命令遵守。这个命令是什么呢？神说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给亚当一个命令，要他去遵守，而且也把结果很清楚地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夏娃受了蛇的引诱，他就摘了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把它吃了，不但如此还给他的丈夫吃，于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就得罪了神。那我们今天不详细讲这一部分，这个留到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这里来讲。那只是当人犯罪以后，神就向人也向蛇宣布咒诅，因为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带来咒诅。所以呢，在这个十四节，耶和华神是对蛇宣告咒诅，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你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并且你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神，对神对蛇所宣告的咒诅。但是呢，就在神宣告咒诅的当中，神也宣告了最大的恩典跟祝福，就是第十五节，就是第十五节。因为我们知道神造了人，当神造了所有的一切，而且造了人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好的。而且神他造我们，他愿意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啊。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中文圣经是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大部分的版本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说，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要他修理看守。那么但是呢，这两个字，修理是一个希伯来字，看守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这两个字呢，在有一些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以前圣经是用手抄的哈，所以因为这个抄写的关系，在有一些希伯来文的版本里面，这两个字呢是敬拜顺服，敬拜顺服哈。那么如果以上下文来看，那么可能第二章十五节我们把它翻成敬拜顺服会更恰当。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是应该要敬拜神，应该要顺服神。所以接下来神就给他一个命令，叫他遵守，看他是不是能够顺服神。神说你可以，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是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但是结果呢，亚当跟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因此我们就陷在罪中，所以他们就陷在罪中。那么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在罗马书一而再再而三说，死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也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于是因着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罪就进了世界，死亡也进了世界，于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与神隔绝了，这个神当初造人的旨意和计划好像就失败了。所以当神向这个蛇宣告咒诅的时候，神不但宣告咒诅，神也宣告一个最大的福音，或者说最大的恩典跟祝福，是针对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跟罪。神说，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 在这里为什么说这是福音呢？因为这里很清楚说到，神对蛇说，我要叫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耶稣当他降生的时候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实实在在的女人的后裔。那所以在这里，虽然这个时候当时神向蛇宣告咒诅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后裔是什么意思。亚当跟夏娃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所谓的女人后裔 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神很清楚说，将有一位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要与蛇为仇，他要伤蛇的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换句话说，耶稣来，蛇要伤他的脚跟，也就是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要伤蛇的头，他要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完全败坏罪和死亡的权势。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头 是要害，是不是？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换句话说，蛇或者说撒旦，他使我们陷入罪和死亡的里面，好像把神整个造人的旨意跟计划破坏了。但是神立刻就宣告一个福音，或者说一个恩典跟一个祝福。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与蛇为仇，为敌，而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她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要借着死和复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败坏罪的权势，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不过蛇要伤他的头，伤他的脚跟，换句话说，他是会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在整卷圣经里面福音第一次出现。那么以后这一卷圣经就开始针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开始慢慢的更多的向我们启示。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但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所以在这里神只是提到女人的后裔，那么特别是后裔这个字，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 keyword， 是一个要字，后裔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字呢，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单数的字，就是说是 singular， 是单数，就英文里面的单数跟复数那个单数。那么很多我们的英文圣经翻译 有些翻 offspring， 有些翻 descendants， 但是最好的翻译是 seed， S-E-E-D， 就是种子的意思，是一个单数。那么在希腊文的里面有一种单数不仅仅是表示一个，有一种单数的名词也表示一个团体整体的一，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常常有这种观念，单数当然是表示一个，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把整个团体集合起来看成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很清楚，就是讲那个受苦的仆人，对不对？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等等，他要为我们，这个他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等等。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觉得这个很清楚，这个就是在讲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犹太人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看见这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受苦的仆人，也是一种单数的名词。就里面这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讲到这位受苦的仆人也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但是今天犹太人解释这段圣经，他是把它当作一个集体的一来看。换句话说，他们犹太人就认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犹太民族，整个犹太民族，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那这是在犹太的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解释这个？这个 跟我们后面等等要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所以在这里神说女人的后裔，他是用一个单数的后裔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整体的裔。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当神宣告对蛇的咒诅的时候，神也宣告了福音的信息。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神就进一步的在向我们启示，到底这个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哈，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他的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十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说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这个内容哈。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注意哈，这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也是一个永约，就是是一个永恒的之约。那么但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十七章到二十二章我们会看见神不断地重复跟亚伯拉罕重新肯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第十五章第十三章都有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看，我们现在要看第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再次跟他肯定这个神与他所立的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段跟我们刚刚看的十二章开头是同样的，内容是一样的，不过神再复述一遍。不过在这个复述当中，神更清楚地说，他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且呢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十二章的第三节，神是说我要叫地上的万国因你得福，但是在这里神进一步对他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看十六节开始念哈，我来念。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句话就是在讲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八节，神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那么所以这里保罗怎么解释呢？他说并不是指着众子孙我刚刚跟你们解释这个单数跟整体的一就是这样子那么亚伯拉罕听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因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得福，但是在这里保罗解释说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就是基督所以从这里神就进一步启示，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会将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出来的一位救主 啊。那么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二十四章。民数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不对哈，十七节，对不起，十七节。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十七节，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他从以撒生了从这个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那当神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啊，他等了十五年，等了十五年还没有见到半点影子，心里很着急。他的太太撒拉就建议他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但是神说以实玛利不是你的后，就是说以实玛利的后裔不是你的子孙，只有从撒拉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又在等，等到他一百岁的时候，换句话说是二十五年以后啊，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七十五岁，二十五年以后，神的应许就成就了，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么以撒娶了利百加，利百加就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节。这里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几句话是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当这个摩押王巴勒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巴兰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那在这个祝福的当中，我们所看的这二十四章十七节讲到一个人，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如果你继续往下看这一位你看十九节，这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愚民。换句话说，在这里巴兰事实上他就是提到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主耶稣说约翰说主耶稣是诚心啊，所以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杖是一个权柄，在旧约的里面常常说要用杖来辖管啊，所以这是一个王权的一个代表。所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只是巴兰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换句话说，这是将要来的一位，只是当巴兰在说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啊。那么所以从这里巴兰的预言、巴兰的祝福，我们可以知道神进一步的启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雅各的后裔，有心要出于雅各。虽然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但是这个弥赛亚他是雅各的后裔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我们看第十节。四十九章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细罗，你看那个小字，就是赐平安者。这是雅各他要离世之前，他把他十二个儿子都叫到床前，对他们宣告神的祝福。那么 他说我要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们。当他讲论到犹大的时候，在第十节他说龟必不离犹大，这个龟也是一个杖，也是一个君王所使用的杖。那么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在这里呢，神就进一步启示这个细罗，这个赐平安者，他要把平安带来，使神和人之间能够和好，使人跟人之间能够和好，他要以和平来掌权作王。这一位弥赛亚是犹大的后裔，是犹大的后裔，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公义。所以在这里神进一步启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当神跟大卫立了一个所谓的大卫之约，什么是大卫之约呢？就是大卫有心为神造一个圣殿，但是神说你不可以为我造圣殿，因为你的手杀人流血，所以你的儿子他的国将有和平，那时候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所以所罗门为神建了圣殿，但是神也在那个时候就与大卫立约，他说你的子孙必不缺人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这个大卫之约也是一个永约。那么这个大卫之约是在谁身上才完全应验呢？也是在这位弥赛亚，因为他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事实上我们知道，看以色列犹太国的历史，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一直到犹太人被掳，整个国家被灭，就再也没有人坐在宝座上。那么但是神的应许，这个大卫之约会不会被废掉呢？不会，因为这个神的应许，神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你的子孙要有一个人，要永远不缺人坐在宝座上，而且要永远为王，这个就在弥赛亚的身上最后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所以神进一步启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一开头就讲耶稣的家谱。我想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都觉得这段不重要，可以跳过去啊，因为就是在那边讲谁生谁，谁生谁，有什么重要？其实这段圣经很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证明我们刚刚所说旧约的预言完全的成就在这位耶稣，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一开头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然后我们跳过去，我们就看第五节，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王。然后我们跳过去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在耶稣的家谱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向我们启示那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他慢慢慢慢的启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雅各的后裔，是犹大的后裔，是耶西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所以到了马太福音一开头就把耶稣的家谱列出来，表示神的整个预言关于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这整个启示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应验。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在旧约的里面所有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应验。那这是只是关于家谱，但是呢这个很重要，因为 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神向人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讲告诉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在创世以前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要使得撒旦他虽然引诱夏娃犯罪，引诱亚当犯罪，使得罪和死亡进入这个世界，但是神已经预备了一位救主，他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他要完全败坏这个罪和死亡的权势，他要在地上完全的掌权作王，他要得着一批人成为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国就可以临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对照旧约跟新约，我们就可以看旧约的预言怎么样在新约完全的应验在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预言关于这个耶稣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基督的预言已经是大部分应验，但是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就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当他来的时候，他就真正要在全地掌权作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 全地、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就是圣经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就是请你们回家以后，你们可以把所发给你们那个讲义上的经文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真的是很奇妙。即使连他出生的地方，即使连他是童贞女玛丽童贞女怀孕生子啊，都很详细的把它写出来。好像今天有一个艺术家，他如果画一幅，要画一幅这个素描，画一个人的素描，这个旧约圣经就好像这个画家在这个画布上把这个轮廓这个轮廓这样子给我们勾画出来，我们就可以从旧约的预言里面看见原来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救赎主，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啊。所以真的是如果我们肯用心去读，让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看见的确耶稣说你们这个要从圣经里面的你们要从圣经里面寻找永生之道，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这个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也希望我们读经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次读，我们真的都能够从神的话里面看见这位耶稣，看见这位基督，我们真的能够不是只是单单以自我为中心来读这本书，能够真正以基督为中心来看到底圣经怎么样向我们启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哪一些已经成就了，哪一些还没有成就，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那么当然这位弥赛亚来，他爱我们，所以他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物质上的，是我们生命上就永恒的生命所需要的，都是从他而来，因为生命在他的里面，也是借着他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他神能够做我们的神。所以啊，这是关于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会看施洗约翰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哈。那我想我们每一次都要复习一下，到底耶稣提出哪五方面的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是觉得我们越思想，我们就越能够知道确知我们所信的是谁，越能够确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看见一些神迹奇事，我们信所信的的确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这本圣经赏赐给我们，这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你为我们所 预备这位救赎的主。主，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本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个基督，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更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实在要求你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窍实在是不被打开，我们实在是眼瞎，但是我们也求主的圣灵，你继续不断的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就好像主耶稣当年开门徒的心窍，把经上凡是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当那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为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我们也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火热的，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看见你这位荣耀的救主，看见这位基督要来的王。主啊，让我们就能够向你献上我们所当献给你的敬拜跟赞美。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本圣经来把关于你的事向我们显明。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